收听的是，
您现在收听的是，
你现在收听的是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湾区新城节目多，
节目精彩一箩箩，娱乐资讯夜笙歌，七天不停为你播。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，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。雷端健 Daniel Loy，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，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。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：408-329-7549，408-329-7549，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, CUA Cupertino。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，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、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。如要投放广告，请致电18888898890，18888898890留言查询，或电邮至 info@bayareametro.com。至真至诚，全心为您服务，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，与本台立场无关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全新儿童频道快乐小溪谷，跟丽君姐姐一起分享童话寓言、国学经典、知识百科。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我是丽晶姐姐，欢迎你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。童话笨嘴鸭。笨嘴鸭下了几个蛋，它要当妈妈了，可是这蛋宝宝怎么孵呀？一直趴在蛋上一动不动吗？会不会鸭的宝宝们喘不过气来呢？才趴了一会儿，他就沉不住气了，呱啦呱啦叫起来，谁能告诉我怎么孵宝宝啊？啊，谁能告诉我？住在附近的鸡大婶听到了，小跑着过来，别叫啦，我帮你孵。说完就把蛋一个一个往自己窝里挪。笨嘴鸭高兴坏了，也帮着挪蛋。一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三个星期，一直到第四个星期过完，正好28天，毛茸茸的鸭宝宝啄开蛋皮出来了。笨嘴鸭更是高兴得闭不上嘴了，它领着自己的宝宝排成一队，像个带兵大将军一样，乐呵呵地回了家。哼，连声谢谢也不说，笨嘴鸭走远了，鸡大婶才想起来生气，因为她只顾着想那些鸭宝宝了，虽然不是亲生的，也是亲夫的呀，真是有些舍不得。后来遇到笨嘴鸭，鸡大婶都是爱理不理的。有一天上午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鸡大婶待在自己的窝里，默默地盼着雨快点下完。可是呆着呆着，鸡大婶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，翅膀湿了，她往里挪挪，脖子又湿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她往上一看，啊，漏了，窝漏了，这个臭老天，这个臭老窝，怎么早不漏晚不漏，偏偏下雨的时候漏？鸡大婶都不知道骂谁好了。老天可不怕骂，照样吧嗒吧嗒吧嗒吧嗒，不紧不慢地下雨。我好像很讨厌被骂，洞越漏越大，鸡大婶快成落汤鸡了。突然雨停了，不往下漏水了呢。骂骂还真管用啊，鸡大婶探出头去，不对， 雨还在下，那是怎么回事？他仰起头来，咦，洞呢？没了，自己长上了。窝里太阴暗了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鸡大婶站起来，踮着脚尖，试探着轻轻地啄了一下刚才漏雨的地方，呱呱呱，痒死了。上面传来笨嘴鸭的声音，你啄我干嘛？哦哦哦，是你呀。鸡大婶吓了一跳，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咯咯咯地笑着说，谢谢啊。什么回话也没有，笨嘴鸭就是笨啊，竟然没说不客气，一个字也没说。小朋友们，新的春天开始了，看看你周围的同学有什么变化吗？你觉得衣服小了吗？脚趾头还能伸懒腰吗？春天是小朋友们串个子的黄金季节，身高增长最快，在3到5月的3个月中，身高增加值等于9到11月3个月身高增长的2到2.5倍。就是春天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按照科学的方法为长高做准备吧。那我们如何抓住春季大好时光为长个子做准备呢？首先来看看我们该吃些什么。小朋友们要多喝牛奶，多吃豆类和豆制品，这些食品中含有骨骼生长所用的钙。而鱼、虾、瘦肉、禽蛋等含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、维生素 A、 维生素 D 和磷等，也应该多吃。还有新鲜蔬菜和水果也要多吃。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，可以增强身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，促进骨骼的生长。特别是进行户外活动时，阳光中的紫外线能促进钙质的吸收。以下两种运动呢，对身体增高的效果就很不错。第一种是跳起摸高，我们一起来做吧。预备，跳起，用双手连续跳跃10次，做2到3回，休息5到8分钟。每天跳起摸高的总次数为60到70次，你能坚持住吗？加油！第二种呢是跳跃式锻炼，我们平时做的游戏里就有这项运动，跳格子、跨大步、立定跳远，你玩过吗？试一试，很有趣的。那小朋友们，还有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，就是睡觉。睡觉也能长个子吗？当然咯，不过睡觉也要有正确的方法，那就是睡觉时身体要放松，这样呢有利于关节和骨骼的伸展，并且人体生长激素在深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，是白天的10几倍，所以充足的睡眠有助于长高。另外，晚上10点至第二天的6点是脑中脑垂体分泌生长激素最多的时间，因此小朋友们必须在10点前进入深睡状态。好了，李静姐姐告诉了你们长高的秘诀，那小朋友们可不可以偷偷地告诉我，今年你想长多高呀？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，人们叫他扁鹊，他医术高明，经常出入宫廷为君王治病。有一天，扁鹊巡诊去见蔡桓公，礼毕，他侍立于桓公身旁，仔细观察其面容，然后说道，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，您应该及时治疗，以防病情加重。桓公不以为然地说，我一点病也没有， 用不着什么治疗。扁鹊走后，桓公不高兴地说，医生总爱在没有病的人身上显能，以便把别人的健康身体说成是被医治好的，我不信这一套。时间以后，扁鹊第二次去见桓公，他查看了桓公的脸色之后说，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，如果不治疗，病情还会加重。桓公不信这话，扁鹊走了之后，他对病情正在加重的说法深感不快。又过了时间，扁鹊第三次去见桓公，他看了看桓公说道，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，如果不赶紧治疗，病情将会恶化。桓公仍不相信，他对病情变坏的说法更加反感。照旧又隔了十天，扁鹊第四次去见桓公，两人刚一见面，扁鹊扭头就走，这一下倒把桓公搞糊涂了。他心想，怎么这次扁鹊不说我有病呢？桓公派人去找扁鹊问原因，扁鹊说，一开始桓公皮肤患病，用汤药清洗，火热治肤，容易治愈，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，用针刺术可以攻克，后来桓公的病患至肠胃，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，可是目前他的病已入骨髓，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。得这种病的人能否保住性命，生杀大权在阎王爷手中。我若再说自己精通医术，手到病除，必将遭来祸害。五天过后，桓公浑身疼痛难忍，他看到情况不妙，主动要求找扁鹊来治病。派去找扁鹊的人回来说，扁鹊已逃亡秦国去了。桓公这时后悔莫及，他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对于自身的疾病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坏事，都不能讳疾忌医，而应防微杜渐，正视问题，及早的采取措施予以妥善解决，否则等到病入膏肓酿成大祸之后，将会无药可救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晶姐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。
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，如李小龙的截拳道、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、刀枪剑棍、醉拳醉棍、太极拳、养生气功、内功等，适合各种年龄层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。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？就请送到少林门。我们的武馆在 Milpitas 及 San Mateo， 详情请电408-956-8977 408-956-8977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，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。
湾区新城节目多，
节目精彩一箩箩，
娱乐资讯夜笙歌，
七天不停为你播。
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，需懂国粤语，勤奋敬业，有经验者优先，内涵绝对保密，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@bayareametro.com，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，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。
好消息，在南加州深受欢迎、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。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，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，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，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，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，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。
品尝精味纯酸奶，享受快乐好生活。精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，在九九大华超市。查询或订购，请拨打18555806789，18555806789。大家好，小朋友好，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.3， 我是丽君姐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快乐小溪谷节目。小壁虎借尾巴。一天，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，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，小壁虎慌忙逃跑，一使劲，尾巴挣断了。没有尾巴多难看呀，小壁虎难过极了。小壁虎伤心地爬到屋檐下，它看见燕子在空中摆着尾巴飞翔，眼睛一亮，我可以借条尾巴呀。于是小壁虎对燕子说，燕子阿姨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燕子说，不行啊，我飞的时候要用尾巴控制方向呢。小壁虎告别了燕子，决定继续去借尾巴。小壁虎沿着墙壁向下爬的时候，看到一只小老鼠摆动着尾巴向上爬。小壁虎说，老鼠哥哥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小老鼠说，这可不行，我爬行的时候需要尾巴帮忙的。小壁虎说声再见，然后继续向远方爬去。小壁虎刚爬到小河边，看到河面上冒出一串水花，它走近一看，原来是小鱼在河里摆动着尾巴呢。小壁虎说，小鱼姐姐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小鱼说，真对不起，我要用尾巴泊水的。小壁虎一点都不灰心，又向前爬去。小壁虎沿着树杆向上爬，它听到哒哒哒哒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啄木鸟在捉虫子。小壁虎说，啄木鸟先生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啄木鸟说，不行，你看我要用尾巴支撑着身体。小壁虎点点头，继续向前爬去。小壁虎爬呀爬，爬到草地上，草地上马儿在奔跑，尾巴扬起来真神气。小壁虎冲着一匹正在吃草的马儿，马大哥，你的尾巴借给我行吗？马儿说，不行，我跑的时候要用尾巴保持平衡，我停下来的时候要用尾巴驱赶蚊子跟苍蝇。小壁虎借不到尾巴，又累又难过，它想回家了。小壁虎默默地往家里跑去，一边爬一边想，大家的尾巴都那么有用，我借不到尾巴了，怎么办呢？一回到家，小壁虎钻进妈妈的怀里，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。妈妈笑着说，傻孩子，你转过身子看看。小壁虎转身一看，高兴地大叫起来，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，我的尾巴是最棒的。世界名人马可·波罗。马可·波罗是世界著名的旅行家，1254年生于意大利威尼斯一个商人的家庭，17岁时跟随父亲和叔叔途经中东，历时4年多来到中国，在中国游历了17年，回国后 出了一本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，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，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同时，西方地理学家还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。马可·波罗小时候，他的父亲和叔叔到东方经商，来到元大都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，并朝见过蒙古帝国的忽必烈大汗，还带回了大汗给罗马教王的信。他们回家后，马可·波罗天天缠着他们讲东方旅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引起了马可·波罗浓厚的兴趣，使他下定决心要跟父亲和叔叔到中国去。1271年，马可·波罗17岁时，父亲和叔叔拿着教皇的复信和礼品，带领马可·波罗与10几位旅伴一起向东方进发了。他们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，然后横渡黑海，经过两河流域，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，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茨，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。然而这时却发生了意外的事件，当他们在镇上拿钱买东西时，被强盗盯上了。这伙强盗趁他们晚上睡觉时抓住了他们，并把他们分别关押起来。半夜里，马可·波罗和父亲逃了出来，当他们找到救兵时，强盗早已离开，除了叔叔之外，别的旅伴也不知去向了。马可·波罗和父亲、叔叔来到霍尔木茨，一直等了2个月，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，只好改走陆路。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，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。他们从霍尔木茨向东，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，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，一路上跋山涉水，克服了疾病、饥渴的困扰，躲开了强盗猛兽的袭击，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。一到这里，马可·波罗的眼睛便被吸引住了。美丽繁华的克舍，盛产美玉的和田，还有处处花香扑鼻的果园。马可他们继续向东，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来到古城敦煌，瞻仰了举世闻名的佛像雕刻和壁画。接着他们经玉门关，见到了万里长城，最后穿过河西走廊，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北部都城。这时已是1275年的夏天，距他们离开祖国已经过了4个寒暑了。马可·波罗的父亲和叔叔向忽必烈大汗呈上了教皇的信件和礼物，并向大汗介绍了马可·波罗。大汗非常赏识年轻聪明的马可·波罗，特意请他们进宫，讲述了沿途的见闻，并携他们同返大都，后来还留他们在元朝当官任职。聪明的马可·波罗很快学会了蒙古语和汉语，他借奉大汗之命，巡视各地的机会，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。中国的辽阔与富有让他惊呆了，他先后到过新疆、甘肃、内蒙古、山西、陕西、四川、云南、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以及北京等地，还出使过越南、缅甸、苏门答腊。他每到一处，总要详细地考察当地的风俗、地理、人情，在回到大都后，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。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中，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、发达的工商业、繁华热闹的市集、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、庞伟壮观的都城、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、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。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无限的神往。 17年很快就过去了，马可波罗越来越想家。1292年春天，马可波罗和父亲、叔叔受忽必烈大汗委托，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到波斯成婚。他们趁机向大汗提出回国的请求，大汗答应他们在完成使命后可以转路回国。1295年末，他们三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4年的亲人身边。他们从中国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威尼斯，他们的见闻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。他们从中国带回来的无数奇珍异宝，一夜之间使他们成了威尼斯的巨富。1298年，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，不幸被俘。在狱中，他遇到了作家鲁斯替贤，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、鲁斯替贤记录的《马可波罗游记》。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，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，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。小朋友们，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小溪谷节目，我是丽晶姐姐。这个节目呢，每逢星期二、星期四下午的3点至3点30为您播出。那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见吧，拜拜。